弟兄姊妹亲友早晨，主复活啦，哈利路亚，赞美主，先在这里祝福大家复活节平安喜乐。感谢主啊，今日是复活节，我们一起歌颂，一起庆祝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打碎罪的枷锁，赐我们盼望。今日复活节，我想和大家思想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就是复活主的大能。有一个消息呢，话到意大利呢、这个灾区嘅算啦吓，呢、这个疫情嘅时候，有一个老人家93岁，佢呢患咗嘅病呢就慢慢好转，咁啊医院呢就俾一个账单佢，就系一日用一日嘅呼吸机嘅费用，咁老人家呢就喊啦，咁医生呢就劝佢唔好为呢个账单嚟到喊，但老人家呢一番嘅说话呢令到呢医生都流眼泪。咁老人家话咩呢？老人家就话，佢话我唔系因为要付呢个费用嚟到喊，我已经系93岁啦，我可以呢系付呢笔费用。但系呢，我喊系因为我已经呼吸上帝嘅空气呢93年。我都从冇俾嘅钱。喺医院呢，我用一日嘅呼吸机就要俾5000蚊。咁你知道我欠咗上帝几多几多钱嘛？以前我从来冇为呢样嘢感恩。消息呢就冇办法系证实，但系呢老人家呢嘅说话值得我哋反思。冇病冇痛自由自在呼吸空气嘅时候，我哋冇将上帝嘅空气呢当作一回事。入咗医院之后先知道用呼吸机吸氧气系要钱嘅。我哋应该好好珍惜，好好珍惜自由呼吸空气的时间一生人之中，无论怎样数算都是恩典，无论怎样数算都应该是感恩，对吧所以今天复活节在今年里面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病毒的疫情呢令到人觉得好像在死荫幽谷里面，好像呢受难节的时候那种的哀伤复活节来临了，好像呢有一些的曙光，有啲嘅希望，有啲盼望嚟到。但係世人睇复活节可能只係一种精神，复活嘅精神。但係复活节唔係单单一个精神，佢係千真万确嘅历史事实，係一个可以经历嘅恩典。所以今日呢我哋一齐嚟到领受呢一个信息，复活主嘅大能，让我哋先祷告。亲爱天父，我哋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将永恒的生命，将活泼的生命，复活的盼望赐给我们每一位。主啊，求你让我们认定我们都是拥有一个活泼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的人。我们可以好像圣经一样，可以宣告我们不再惧怕死亡，也都不再受到罪恶的捆锁。求主再一次施恩待我们，现在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研读的时候求你活泼的话语，求你永恒的真理放在我们心里头，愿意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掌握你的真理，有能力地活出你的信息。我们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年代，有人称这个年代是知识爆炸，电脑呢科技是进步革命的时代，就好似疫情嘅时候，我哋虽然系居家令下，唔能够出街下，全个世界咧差唔多有大半咧都停顿落嚟，但系靠着呢个互联网啊、电脑啊、科技等等咧，我哋仍然可以生活保持住联系下。但系无论人科技知识点样嘅增加人嘅本性咧冇办法改变，罪恶咧冇办法改变痛苦冇办法改变，死亡冇办法改变。另一个矛盾嘅现象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呢，本来我哋喺生活里头呢从来唔会諗生同死嘅事情。但係最近呢好似对死亡呢有注意恐惧。点解呢？因为每日呢新闻都系报道。几多人确诊啊，几多人死亡啊，几多人喺 ICU 啊等等。睇到啲数字呢就跑出嚟。所以古今中外呢千千万万嘅人，佢再有几多嘅财富，几多嘅名誉，几多嘅声望，几多嘅地位权势都好呢，最后呢都必须一死。 葬在坟墓里面。但耶稣基督呢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啊、主已经胜过死亡，胜过恐惧，能够使到人得到新的生命、啊、所以复活节呢，我们呢要思想生与死、啊、不是单单耶稣的生耶稣的死、啊、更是我们的生我们的死、啊、旧的生命、啊、有罪的生命放低，求主赐新的生命，以致有复活的生命，有复活的能力。在圣经里面呢，马太福音28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1至6节告诉我们，在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第三天，天快亮的时候呢，有两个耶稣的门徒呢来到看个坟墓，忽然呢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将石头滚开，看守坟墓的士兵呢就吓到魂不附体，而呢听到天使话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没错，基督耶稣已经复活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清楚记载耶稣的复活。而且呢耶稣的复活记载呢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呢都可以呢去验证的事情。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呢有40日之咁长时间曾经显现给使徒看，后来又显现给500多人看。其中大半的人呢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呢都仍然是生存在世上，可以去见证到复活的耶稣的事实。复活的耶稣呢实在是有个身体，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不是幻觉，亦都不是灵魂。门徒所亲眼看见的是主耶稣有复活的身体，同耶稣同行，同耶稣一起食嘢。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是一件确确实实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我们今天就以复活主大能的为主题，从两方面来到去领受思想一下耶稣死里复活给我们的启发和教导。第一方面耶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首先第一，耶稣的死亡是真实的，耶稣的的确确是死了。我们可以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里面呢清清楚楚呢看到耶稣的死是千真万确的。证明耶稣的死不是耶稣的朋友，证明耶稣的死反而首先是他的仇敌，就是用枪来到去刺扎他的肋旁的仇敌，就是罗马的兵丁。他见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他就用长矛枪来到去刺，来到去刺穿耶稣的肋旁，随即呢圣经记载呢就有血和水流出来。现代医学的分析这个是心脏的部分，血和水呢流出来呢是心脏破裂的现象，所以证明耶稣死的确死不是耶稣的朋友，不是耶稣的门徒，反而是耶稣的仇敌罗马兵，见到耶稣的确死了才将这个尸体呢来到是交给约瑟放在坟墓里头。因为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9章清楚记载，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断气死了，有一个阿里马太人约瑟来到向比拉多要求，就领耶稣的身体呢就去埋葬。另外呢好像约翰福音第3章所提到的尼哥底母呢，他都带了抹药和沉香来到去膏耶稣的身体，然后按照以犹太人的葬埋葬的规矩呢用细麻布和裹头巾呢将这个尸体包裹起来埋葬在个坟墓里面，更加用一个大石头封住个洞口又派兵呢来到是看守住坟墓。这个是犹太人的习惯，大石封住个门口，唔俾到野兽呢入去呢嚟到伤害呢呢、这个嘅遗体。所以耶稣绝对唔系当时冇死到，绝对唔系后来喺坟墓里面呢系醒过嚟行出嚟爬出嚟，唔可能。因为佢嘅手佢嘅脚已经受到十字架嘅钉痕嘅重伤，佢冇办法能够系正常嘅行动，更加冇办法一个人可以搬开一个大嘅石头嚟到系出嚟。而坟墓外面又有罗马兵来到把守，所以耶稣绝不可能 能够系走出嚟啊。所以若果耶稣唔系真系复活嘅话，唔系真系佢嘅身体有复活嘅改变嘅话，佢复活之后呢就绝对唔会呢有可能同以马五斯路上两个门徒呢行咗25里路。而且同呢两个门徒讲论到呢耶稣基督同死里复活嘅圣经嘅预言。所以可见呢耶稣基督的的确确系死咗。第二方面呢我哋留意到关于呢个细麻布同埋果头根你要证实呢耶稣基督呢复活系千真万确。当耶稣基督复活嗰日门徒呢就去安放耶稣嘅坟墓里面。佢哋睇见坟墓系空嘅。使徒彼得同埋约翰呢都去到嚟到去空坟墓里面呢嚟到去检查。发现呢包住尸体上嘅细麻布同埋呢个裸头巾呢齐齐整整嘅放在一边。佢哋知道主耶稣。佢哋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离开咗坟墓整整齐齐嘅放呢啲嘢好有秩序嘅就相信啦。这个都证明呢就是不可能有人偷走尸体。因为如果偷走尸体的话就冇可能呢就将这个嘅西麻布包住尸体嘅同埋裸头巾呢嚟到呢是拆出嚟另外呢是接起度不会整整齐齐咁放喺度不可能。所以呢耶稣基督的确是复活咗啦。第三个方面呢我哋留意到就是个坟墓是空的。绝对不会有人呢是将耶稣基督的尸体偷走的。因为犹太人知道耶稣呢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预言到他第三日要复活的嘛。所以呢犹太人是怕门徒来到偷尸的嘛。所以特别是请到罗马的巡抚派住军队呢在这个墓前呢来到看守的。所以坟墓是空的。第四方面我留意到耶稣基督埋葬复活的情况呢就是罗马人和犹太人呢的谋猎即是他们的无赖的大话他们说是门徒偷走了尸体他们买通了一些的罗马兵丁来到去话传这个谣言。但是门徒我们想想不可能偷走尸体因为罗马人犹太人都不可能有任何人偷走尸体因为这件事会扩大以至到罗马的皇帝呢巡抚啊咁会责难㗎嘛。如果有人恶作剧係偷走尸体嘅话呢当啲门徒相信耶稣复活嘅时候佢哋即刻可以攞出耶稣嘅尸体嚟到证明嚟到系笑佢哋。但事实证明冇人偷走耶稣嘅尸体所有呢啲谣言呢啲捏造话门徒偷嘅有人偷嘅都系假嘅。所以呢耶稣的确系复活咗。还有第五方面我们留意到门徒呢耶稣复活之后呢有突然的转变。怎样转变呢耶稣被犹大出卖被捉拿之后呢门徒怎样就个个都是离开耶稣逃跑。彼得呢都三次不认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上门徒好伤心丧志好怕躲埋。他们以为耶稣就是尼赛亚是推翻罗马政府的一个政治的救主但是耶稣死了埋葬了。门徒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他第三日会复活的。他会复活吗门徒的心就是说要看到才相信的。但忽然间他们改变了因为见到复活的主嘛知道他虽然死了但是埋葬了但是现在复活了。所以门徒的信心大大的恢复他们抛头颅他们洒热血前仆后继呢来到去为这个真理呢来到去奔走牺牲在所不贵就算是被棍打被石头砸下监牢面不改色仍然每一个人都充满着一种平安一种的镇静一种的力量一种的喜乐如果不是耶稣的的确确是从死里复活的话为什么他们可以舍弃一切要宣闯天国的福音呢而事实历史告诉我们自从主后64年到305年呢罗马呢有十次的大逼迫杀害基督徒。在这年代里面呢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呢在各样的酷刑里面呢受难殉道的。如果不是他们确信耶稣基督是已经复活 佢哋点会咁写明呢？最后竟然喺主后378年，罗马帝国会折服，宣称基督教为罗马嘅国教。嗱，到时到今日，仍然世界上有好多人为耶稣基督嘅信仰嚟到系献身，嚟到系牺牲，嚟到系努力啊！见证人好似云彩咁多，你要围绕住我哋，因为耶稣基督真系复活。所以呢个系第一方面，我哋去思想到、明白到、亦都确定到耶稣基督系千真万确嘅事实。嗱，第二方面，耶稣嘅复活唔单单系过去一个千真万确嘅历史事实，而且更加系呢，现在我哋可以经历嘅恩典，同埋将来荣耀嘅盼望。嗱，如果我哋对历史嘅事实能够诚实接受嘅话，我哋就应该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系一个唔可以否定，亦都唔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咁我哋问，耶稣基督嘅复活对我哋嘅人生，对我哋嘅信仰有咩帮助，有咩嘅影响呢？耶稣复活咗带俾我哋乜嘢喺现在同埋将来嘅恩典嘅经历呢？首先第一方面，我哋思想到复活嘅主耶稣，佢现在用爱嚟到去帮助我哋。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啦，佢升天复活啦，现在就喺父神嘅右边嚟到系为我哋祷告，听我哋嘅祈求。圣经在罗马书8章34至35节咁样讲，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因为他的爱。他由降生到人世，他的爱一直没有停止过。直至现在在天上，我们同神的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隔绝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离我们，就是因为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有人问，我有希望吗？我这样的人有得救吗？耶稣的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所成就的，是拯救我们每一个相信他、仰望他的人。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为你和我而死，他担当我们应该受的刑罚和审判，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今天你我因为相信耶稣，他就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就宣告说，这个人已经是被我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写的身体来到洗洁净、来到拯救了。他今天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他已经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义人了，蒙拯救了，他已经有我所赐给他的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朋友，愿意你来接受耶稣为救主啊。第二方面，复活的主耶稣带给我们什么现今的恩典和将来的盼望呢？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恩典。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来到门徒中间，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呢？圣经说到约翰福音14章27节，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耶稣说到他所赐的平安与世人不同，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还是在约翰福音16章23节告诉我们，我想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在我们有疾病、有苦难、有患难、有困惑的时候，他都会保守我们，将平安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是世上任何的人、任何的物件、任何的金钱都买不到，因为从天上来的。这种平安就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一种的安，一种的真正，一种的平安，是随时随地是与我们是到永远的。另外圣经告诉我们，还有第二样的恩典给我们，就是一种喜乐的恩典。这种喜乐的恩典好像诗篇第16篇第11节所讲的，是一种满足的喜乐，是一种很满足、 好知足，好能够系满足嘅。好似箴言书所讲，心里嘅喜乐，神所赐嘅喜乐，外人无干。另外喺圣经都话到，耶和华使我哋嘅喜乐系代替咗悲哀同埋系凌辱，我哋嘅心必因耶和华嚟喜乐。因为信了神，我哋就非常之喜乐。而且圣经都话到，信主嘅人能够系喺指望里面有喜乐，靠主能够常常喜乐。你话喺咁嘅疫情里面点能够喜乐呢？但系好奇妙嘅，当我哋想到主耶稣嘅爱，当我想到主耶稣嘅拯救，主耶稣嘅救恩，主耶稣俾我哋嘅一切嘅满足嘅话，我哋嘅心就别无所求，别无所恐惧，我哋都能够平安稳妥喺神嘅面前，有着呢种满足嘅喜乐啊！嗱，还有第三方面，耶稣基督复活嘅耶稣，而家俾我哋咩恩典同埋将来嘅盼望呢？复活嘅耶稣会将生命改变嘅样式嚟到赐俾我哋，意思即系话我哋有复活身体嘅盼望。人类背叛上帝，同神隔离，所以肉体必须死亡。呢个第一次嘅死，死后仲有审判，然后又到永死啊，同神永远隔离，即系第二、第三次嘅死。但耶稣要从死里复活，完全战胜咗死亡。使我哋凡相信佢嘅人可以得到永远嘅生命，呢种永远生命就唔需要经历到第二同第三次嘅死啦。有一日当耶稣基督回嚟翻嚟审判世界嘅时候，我哋都要从死里面，从坟墓里面嚟到系出嚟复活，我哋嘅身体会被改变，同耶稣一样有一个复活嘅身体。呢个复活身体系点样嘅呢？圣经藉住使徒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到五十四节呢，咁样话我哋听，佢话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扭坏，不能承受不扭坏。我如今把一件奥秘嘅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虚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扭坏的总要变成不扭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常所记死被得胜吞没的话就应验了。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不单一灵魂得救，我们的指望就是将来死了的身体我们都会复活，而这个复活的身体和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相似的。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在卑微的马槽里面，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君王，是审判的主，是得胜的君王，是哈利路亚和众天使降临的。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能够和主永远的相聚，永远的在一起。我们今天在地上复活节高唱哈利路亚的圣诗，将来我会在天上和耶稣基督和众天使和众圣徒一同的来到唱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赐给我们复活的身体因为圣经说到，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基督徒和世人是不一样，我们的盼望，我们的遥望，我们的心中 的仰望是耶稣荣耀的再来。所以基督徒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有一种目标，有一种的知道的终点，还有是荣耀的光明的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可以和世人一样，虽然有困难，虽然会面对疾病，虽然都会在肉身的死亡，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好像圣经所讲，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呢极重无比的荣耀。还有复活的主给我们现在可以经历的恩典和将来的盼望。第四方面，因为他复活了，耶稣会将复活的大能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即是他的能力，他的力量。耶稣复活的时候对着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呢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门徒。既然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归于他了，我们接受了他做我们的救主的话， 佢复活嘅大能，佢嘅权柄就与我哋同在啦。意思就系我哋每日都有能力，都有智慧，都有力量去做每日嘅工作，去应付每日嘅难题，去面对每日嘅挑战，去胜过每一个难处，所以我哋能够站起嚟，能够做一个得胜者。所以今日无论你喺乜嘢嘅黑暗、乜嘢嘅忧伤里头、乜嘢嘅压力里头，神嘅儿子复活嘅耶稣完全能够系拯救你、帮助你得胜啊！所以起嚟啊！圣经话到，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嘅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嘅儿女。所以朋友们，今日接受主耶稣基督啊！今日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嘅名啊，得胜罪嘅权捆绑啊，斥责黑暗嘅权势，粉碎一切魔鬼、邪灵、撒旦嘅作为，使我哋同信主嘅一样是靠着主得胜。但是唔好唔记得，我哋唔系单单得着耶稣复活嘅权柄力量咧，嚟到解决我哋今生嘅问题。我哋知道神对我哋嘅生命有一个更高、更高贵嘅计划同埋价值。因为耶稣话到，我来了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嘅生命。又对我哋讲话，愿你哋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又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是一个使命的人生，是一个呼召的人生，是一个有目标令人哋得到福气的人生，是一个与神同工的生命啊，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生命的见证。所以门徒遇了复活，遇见复活主之后，他心中的仇苦解决了之后，他的问题解答了之后，他们不是就这样继续回去以前的旧路，回去以前的生活，他乃是投入这个复活主耶稣的信仰的群体，成为见证人，领受这个使命去传扬主的福音让到人家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的祝福好，还有第五方面，耶稣因为复活了，他会回来审判的圣经很清楚讲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世界上没人能够逃离上帝的审判。如果你说我没罪，那为什么你会有死亡呢？人总有一死，世人有死，因为世人是有罪。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讲，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就是罪在我们生命，在我们世界里面一个明证了。但是在彼得后书提到警告我们审判的时候，从头到末了都提醒我们，说到我们要警觉。因为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一节怎么讲呢？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言，其实不是耽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快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主耶稣必定回来审判，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整个圣经都是讲到结束的时候，启示录说到，证明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主耶稣说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存在。有人说到，等我回来我才信啦，但是朋友啊，我们知道到时已经是太迟了，悔改是要及时的，机会是现在掌握的。因为圣经说到，若有人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谁个能够保证明日我们会遇到什么事？谁个能够保证明天我们去活在世上呢？故事有讲到，有两个人在阿根廷的伊瓜苏这个瀑布下面呢，他们的船呢就反转了，他们几乎要浸死了。但好在呢，岸上的人呢就来到将绳呢掉给他们，来到去救他们。那他们两个人其中的人呢就捉住这条绳就得到来到是救出来了。但另一个人呢本来捉住条绳的，但是见到旁边来了一个木房木他就放下条绳，就揽住呢个浮木，揽住个浮木大件啲嘅，好过条绳啊！但呢故事提醒我哋，咁呢个呢揽住浮木嗰个呢就浸死咗啦。 这故事提醒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选择捉住什么，揽住什么是很重要的。捉住绳，岸上的人的绳拉了上岸，好像神的慈绳爱索的绳一样。揽住的浮木就好像继续是随着世界的漂流，我们将神给我们的慈绳爱索抌低抌了，去揽住以为是更加有安全的世上的的事情。咁以至到我哋亦都系灭亡。所以我哋感谢神，佢不一直话俾我听主耶稣复活啦，将复活嘅绳嚟到抌俾我哋，让我哋嚟到紧紧捉住呢条绳嚟到去获到永生。最后今生复活嘅主俾我哋嘅恩典同埋将来盼望系咩呢？就系佢复活咗，佢一直会与我哋同在。呢个系主耶稣对我哋嘅爱嘅保守。因为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是耶稣基督亲密的朋友，耶稣必定会与他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活在世上有新的意义，我们有新的目标。我们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日世界虽然充满了危险，好多的试探引诱，好多的疾病，好多的病毒癌病甚至现在我们遇到这个 COVID-19 之后又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的这些的细菌毒病毒，就像20世纪的时候黑死病一样笼罩着全个世界，夺取很多人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与我们永远的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千千万万基督徒在临终的时候都能够安然含笑被主接回天家，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的认识，就是复活的耶稣给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和盼望。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死亡只是去到一个的生命的另一个起点，去到另一个的国界的边缘世上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哪个能够这样来帮助我们呢？诗人在诗篇23篇这样讲，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杆你的杖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是几大几大的安慰呢？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呢，就叫做沙滩上的脚印 footprint。 讲到有一个人呢，在夜晚发梦呢，就梦见主耶稣基督同佢在沙滩上行。当佢同主耶稣在沙滩上行的时候呢，天空上呢就出现一幕一幕佢一生经历过的情景。咁佢当佢行睇到最后一个嘅人生最后一幕嘅时候呢，佢回顾一下这个沙滩上嘅脚印，佢发现一样嘢。喺人生里面好多嘅情景呢，沙滩上呢都有两行嘅脚印。一行嘅脚印呢係佢自己嘅。一行嘅脚印呢就係主耶稣嘅。耶稣同佢一起行。但係喺人生好多嘅时候呢，是他最孤单最黑暗最哀伤的时候呢，他回顾一下，只是发现呢一行的脚印只一行的脚印。于是这个人呢就向主耶稣说，主耶稣，你不是答应我你永远与我一起吗？为什么在人生最孤单最哀伤最困难的时候我只是一行的脚印呢？耶稣基督就对他说，他说，孩子，我应许你，我永远同你一起。在你人生最孤单最伤心最难过最黑暗的时候，我抱住你行，我抱住你走。所以沙滩上只有一行的脚印，这行的脚印是我抱住你走的时候。所以这个人这个的故事给我们看到，就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你自己的问题和困难遮掩了你双眼，遮蔽了你的心， 压伤你的心，亦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忘记了神应许你，直至世界末了，他与你同行。主耶稣一直在你身边，复活的主一直是亲自来到就近你，复活的主要帮助你，所以向神祈祷，持续的读他的话语，在真理上不断的与复活的主相遇，得着神的启发的智慧的引导的安慰，让他时常的同在，你深深的能够是体会到，以至你得到医治，得到平安，得到这种的喜乐，得到这种盼望，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是属灵的原则。记得复活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与你同行，好像以马可思路上一样，主耶稣复活了，到如今仍然是活着，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确信主耶稣复活，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生命就有平安，我们口里面承认，我们的生命就有见证。只要住在耶稣的里面，让他的真理和爱时常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充满着平安，我们充满着盼望。有一日天上的号筒吹起的时候，我就会一同被提到云中，与主耶稣来到相遇，并且去赴这个羔羊的筵席，和主耶稣永远的在一起。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复活主的大能，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见证。让我们同心的祈祷。亲爱的朋友，你听到复活节的信息，你愿意让耶稣进入你心中吗？圣经有说话讲，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虽然你肉眼没看见主耶稣，但复活的主耶稣就看到你，他从天上就看到你。他在复活节和每一个日子都愿意将复活的绳来到是扔给你，将他爱围绕你，将他保守来到临到你。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他，你就会经历得到一种奇妙的改变。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愿意相信接受他做你救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需要在你心中诚实地来到祷告，向神祷告这样讲：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奉耶稣的名求。朋友，你有这样祷告，神是垂听的。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都现在在神面前来到去立志，向神讲感谢他，来到向神讲我们将我生命来到让他来到去掌权，因为他是配得。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里面都能够经历得到复活的能力，就在我们不单止信的人，也愿将生命连接在主复活的能力上的人大大的经历得到。好，让我们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你为我们复活了，你受死是为担当我们的罪，你复活就将永生赏赐给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这样相信，可以这样宣告，因为耶稣你说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凡活着信你的人必永远不死。主啊，就愿你活泼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以致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表现见证都能够不再一样，用我们所见证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归荣耀给你。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保护保守我们在地上的一生。主啊，不论死不论活，我们愿你都让我们生命成为祝福，祝福别人，让周围的人都能够因着复活的主与我们同行，能够体会得到神你自己的救恩，你自己的光明，你自己的平安。主啊，求你赐给每一个今日参加这个崇拜的人，能够有这个的勇敢，有这个的见证，说死亡我不惧怕，因为主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胜过死亡，也胜过这世界上一切的惧怕。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